坡香格里拉对话，美中防长正面交锋，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再提武统，称若有人分裂台湾，解放军必将不惜一战。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台北举行大型造势活动，现场聚集数十万支持者。韩国瑜称2020愿意承担重要职务，誓言为中华民国粉身碎骨。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2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节目。美中两国国防部长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前夕，台湾举行了5年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中国海事局也在这个时候发布南海军演的消息。美中最新一轮的大国角力是否会从经贸和高科技的战场外溢到台海、南海还有军事领域呢？今晚节目中，我们将来自新加坡的现场报道，还有军事专家的分析。而在另一方面，台湾总统大选白热化，高雄市长韩国瑜是挥军北上，举行大型的造势活动。那么有意角逐总统大位的各路人马动作频频，蔡英文总统还要面临来自党内同志的挑战，他的连任之路备受考验。与此同时，美国商会发布了2019年的台湾白皮书，提醒台湾不要陷入所谓的政治假期。台湾2020总统大选是否会成为美中两国角力的关键点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相关的话题。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林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那么我是叶博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老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继续请东林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东林，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那么今晚我们也很高兴呢，邀请台湾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王委员从台南透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今晚的节目。王委员欢迎您。好的，那王委员已经在我们线上，稍后我们将就各样的问题来请教他。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这个美中关系本周可以说是火药味十足啊。先是这个两位女主播就美中贸易战正面交锋，那么现在美中两国的国防部长也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论坛上同场论战。那么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新加坡采访这一届香格里拉对话的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啊。这个李宝除了美中两国防长的发言之外，还特别为我们采访到台湾的前国防部长杨念祖部长。下面就请李宝为我们介绍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况。李宝你好。
啊，你好，大家好。那刚才这个讲到的这个对话会哈，已经是正式结束了。那么，既然我们这是讲它海峡论坛，就是关于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有必要非常明确的讲一下，就是台湾到底在这个所谓的亚太地区最大的这个安全峰会上、安全对话会上，台湾到底在扮演什么角色？台湾的这个议题又是如何讨论的？那么。我们来这个看一看，听一听，主办方刚刚发布的一个统计的数据，他说有624个代表，然后呢有56个国家的这个代表来参加，有44个国家政府代表团，还有呢28位的正部长来出席，当然还有几百个这个双边和多边会议，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台湾，台湾没有份在里面。只有呢6313个这个出席证里面，可能有一些是来自台湾的人，但是没有一个是以正式或者是非正式的方式代表台湾来出席这个年度的香格里拉会议。那么这个我得到这个信息是杨念祖，也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前台湾国防部长杨念祖呢，他就谈到了这个台湾 在历年来出席亚太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这个一些历史背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于台湾到今天不能够正式的派代表团，也不能够非正式的派代表团来出席这个最大的这个亚太安全峰会，只能够以个人的名义来出席。他本人就是以个人的名义，是以这个国际战略研究所，也就是这个主办者他们这个所邀请的这个嘉宾，以这样的方式来出席。我们来听听杨彦祖是怎么说的，这是到底是怎么样的，过去有一段什么样的历史。
当初在办的时候，有台湾的这个官员参加，但不是穿制服的军官来，而是政府的官员有出现过一两次。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使得北京的强烈的抗议，而且拒绝出席。那主办单位为了要让北京出席，因此呢跟北京方面有了一些相当的一些妥协。
大家听到就是说杨彦祖先生，就是原国防部长呢，讲了一下大概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来台湾没有办法以正式和非正式方式来参加这个来出席这个亚太峰会。但是呢台湾问题呢必然已经非常一个重要的话题。那么这个话题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在对话会上来得到探讨呢？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么多年来呢台湾问题没有办法做一个专门的议题在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呢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来讨论。虽然说是一个开放自由的这个亚太地区哈，但是它没有办法，因为北京的反对
crime and violent extremism。
然后呢就是美国的代理国防部长呢沙纳汉呢这没有人可以阻止他来讲台湾问题，所以呢他就在星期六在事先准备好的这个15页的演讲当中呢第8页才集中提到了中国，而且到第13页的时候才提到台湾，可以说是相当温和的。然后呢就说了一些就是美国的官员通常都会说的话，比方说美国必须根据台湾关系法来履行相关的义务，那么重申了两岸的分歧必须在没有这个胁迫的条件下来依照两岸人民的利益以这样的方式来得到和平的解决。但是这样呢都被这个中国方面认为这是对这个中国的不尊重。
好的，那么李宝刚刚提到说这个台湾没有办法正式参加，也没有办法被提入正式的议程，但事实上台湾我们知道是处于美国印太战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上的。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美国的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在发言的时候温和的提到了台湾问题在第8页跟第13页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提到台湾问题的时候这次发言非常的强硬，还重提武统的论调，说如果有人把台湾分裂出去的话中国解放军将会不惜一战。跟我们谈谈这一次香格里拉对话上有关台湾问题的相关讨论好吗？李宝。
好的，那刚才就提到就是说在正式的这个各个议程当中都没有办法直接的讲台湾，这个台湾并没有在这个正式的话题当中，但是呢也没有人可以阻止其他的人来台湾问题，那么当然更没办法阻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来谈这个问题。那么他就在刚才在礼拜六的这个前一天的会议上就提到了台湾，而且讲的很少部分，就是讲了一两句，而且是非常的所谓的这个标准化的说法，没有任何的这个新奇的说法。但是呢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呢今天在回应的时候呢非常多的篇幅，而且在不同的这个前后好几次提到了这个对台湾这个所谓统一台湾的重要性而且决心。他说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呢，中国军队呢可能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呢不惜一战，这个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那么我采访到杨彦祖呢，他就前台湾国防部长，他就提到了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跟中国国防部长这样的说法。他认为呢，就是说还蛮奇怪的，就是说既然这样，美国的这个蛮低调的，结果还被中国的国防部长这样的强硬的来回应。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那这个我觉得是美国是标准答案。但是这个在这个场合讲到美国对台湾的立场，也是一种对中国大陆的一个表态就是美国不论这个中国的力量呢卷起有多大，美国仍然很坚定的支持台湾。
好了，这就是刚才杨彦祖有关这个台湾问题的这个他的看法，就是说 然后我采访到了美国智库的美国企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研究部主任哈古大年，他也回应了这个有关台湾这两位部长的说法。他认为呢，既然这样说的话，那么美国还是会继续来保护台湾。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美国将继续保护台湾，捍卫自由，中国会试图夺走它。
所以呢，最后我们讲讲，就是关于这个台湾两位这个国防部长，美国国防部长和中国国防部长的说法。那么，华盛顿智库的这个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 CSIS 的这个葛拉仪，大家都很熟悉 ，Barney Glaser， 他就在听完这个魏凤和的讲话后呢，对美国之音说呢，他就说，魏凤和呢不顾沙南汉部长前一天相当和气的讲话，还是那么非常生硬的。这个念出事先准备好的讲演稿也没有去修改，然后呢，他认为呢，中国失去了一个与美国化解分歧的一个机会。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宝从新加坡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也请大家关注这个李宝的Twitter 来看他的即时报道和分析报道，感谢李宝。好的，那么刚刚李宝特别提到了美国的军事专家，还有前台湾国防部长杨念祖针对这个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的谈话。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听一听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他究竟是怎么说的？来听报道。
必将不惜一战，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
好的，这是魏凤和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面这个谈话。那首先我想先请在台北的李华竹老师跟我们点评一下，你怎么看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还有这个亚洲安全峰会论坛？这个中国国防部是在两人发言之前就先给了一个下马威，批评这个美国近日打台湾牌是在玩火。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他其实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连说三次中国，可见于这个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是这个沙纳汉的这个重中之重。那么刚才我们也听到李宝介绍两国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当中的一些发言哦，你怎么看这两人的发言呢？李华竹老师，
是，这就是第十八届的这个香格里拉这个会议，有三个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第一个就是，中共的这个国防部长魏凤和是八年来第一次派的国防部长来参加这个会议。过去的几届都是，军科院的这个副院长何雷中将来出席。那么在这一个层次上就不一样。第二个在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刚好在美中贸易战的这一个重要的这一个时刻。那么我相信中国大陆大概考虑到，美中贸易战当中的这一个，对他们比较不利的这一个现象，因此呢，派出这个高阶的国防部长来。有提升层次，然后会讲重话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第三个的话，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一个美国的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跟魏凤和这一个在六月一号跟六月二号的这个分别的讲话，那么特别是美国国防部长这个沙纳汉六月一号的这个讲话有四个重点。那我觉得他这个四个重点里面表现了他的一个温和的这个态度，但是结果呢？在六月二号今天魏凤和的讲话来讲呢，并没有收到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沙拉汉第一点提到呢，就是说中国是我们共建未来的合作伙伴，这个话事实上是一个软调的话，但是它的意义真的，也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在地区以内或者是全球秩序当中呢，除了做了一个最大的受益国之外，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是过去呢那个美国的这一个国务卿的副国务卿Zalik 这一个人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一个有关美中之间的这一个负责的这个大国。第二个的话，那么沙纳汉里面特别提到，中国跟美国呢是竞争，那么竞争不代表冲突。那么沙纳汉进一步提出说不要惧怕竞争，但这句话提出之后呢，大陆的这一个国防部的这一个发言人吴谦大校呢，他们的谈话呢并没有比较软调的谈话，同时也很强烈。第三个三岸强调就是说中国应该在区域进行合作，但中国侵蚀其他国家主权的行动要终止。那么这一段谈话应该说是沙拉汉的这个谈话四点当中呢比较硬一点的话。 第四个的话，张德汉提到的就是谈到台湾的问题。刚才李宝特别提到，在这一份报告的第十三页，
是
那么里面的张德汉提到，就是说表示将履行台湾关系法规定的义务，向台湾提供国防和国防服务，以实现自卫。特别强调说，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任何解决两岸分歧的问题都必须在没有胁迫符合海峡两岸人民的意愿下情况的发生，这是四点是沙拉汉的谈话。那么，魏凤和在今天六月二号的这个谈话，他谈了一个三个重点，但是里面呢，前面两点的话，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提。第三点特别提到呢，在实现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的历史进程中，世界各国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关切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这个第三段里面，他特别提到关于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中美问题。有关在台湾问题方面呢，魏凤和提到三点，这个讲话是非常的这一个强硬的。他呢说呢，在这里我要正告民进党当局和外部干涉的势力：第一，任何分裂中国的企图都不可能得到得逞；第二，任何干涉台湾问题的行径都注定失败；第三，任何对中国军队决心的意志低估都极其危险。我想魏凤和这个谈话事实上就是根据今年的一月二号习近平提出的十五条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一个对台独的不姑息，对台湾的这个不放弃军事的这个武力的这个动力而来。那么有关于这个魏凤和谈话里面呢，第二点南海问题，这个南海问题美军也在今天呢发布了这个南海的这个军事演习。
是，
我这一次的这一个美国的这一个跟中国的参加这个香格里拉的会议当中啊，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国防部的印太战略刚好也在六月一号沙拉汉要发表这个主题演讲的这个同时呢，也发布了美国国防部的第一份的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个报告，这是官方的这个资料，非常值得进一步观察。第三个有关朝核的问题，那么魏凤和会在这个时候提到这个，也表示他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跟国际秩序的这一个想要参与，表达他的这一个决心。
好的，感谢。
第四个就提到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进一步观察，未来有机会呢，我们进一步呢再来谈。
非常感谢李华成老师这么深入详细的分析这个沙纳汉还有这个魏凤和的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的讲话。接下来我想请教在台南透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讨论的王定宇委员，我们刚才听到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上面，这个美中两国的防长可以说是针对台湾问题进行了交锋，而且是完全不同的谈话。一方面沙纳汉说台湾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听到魏凤和是重提了这个武统的说法，还正告民进党当局和所谓的外部干涉势力，说任何将台湾分裂出具的考量都可能会注定失败。想请您评点评两方的这个谈话，还有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王定宇委员，
刚有提到这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跟以往一样，台湾似乎是没有官方的角色在里面。那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安排不能抹杀台湾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些问题还是被提到。那你看美国不管是沙拉汉的说法，或者是中国这个国防部长的说法，其实两边吹的调子跟过去这一两年来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讲话的语气高亢或低下而已。但是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谈里面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第一个，美国提到的不管是侵蚀他国主权或者是在争议水域的军事化行为，它是很缓和的，但是点出了不管是美国近几年在那边执行的自由航行，或者是在挑战某一些岛礁的问题上，他把他的动作跟想法讲清楚。而中国的回应是在香格里拉会谈结束马上在南海把水域封闭起来，要办军演。所以可见美中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降温，楼梯也下不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所谓的台湾关系法下面的义务，提供台湾自我防卫的需要的武器跟服务，其实更重要后面加了，就是让台湾人民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我们先不论哈，台湾其实自始至终没有被中国统治过哈，算不算他们固有领土我们不用在那边辩论。可中国一直拿这个固有领土出来讲，事实上他这个杨洁篪当外交部长跟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在大概2008年吧， 签的那个边境的协确定哈，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是台湾的50倍大，所以如果在中国的人民可以了解说，所谓的领土不可退让到底是口号还是实质哈，不要看本来不属于他们的台湾，光看中俄边境4300公里的边界权限勘定啊，一下就掉了150万平方公里啊，所以这个老调对台湾来讲，这个是一个 cliché 哈，就是常常这样讲。但是我们来看具体的做法，在5月31号，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印太地区的战略报告，那里面特别提到要提供给台湾一个强劲、繁荣跟民主的台湾。反映在不管是近年来的台湾的汉光演习，
是
或者是美台之间的军售啊，质跟量的提升，那美方确实是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下，那除了最近在通过的保证法或者是台湾旅行法，更加强化彼此间的联系。另外，印太司令部的 Davidson 上将哈，他也提到怎么样子履行台湾关系法。另外，在印太地区里面，台湾地位的重要性。所以，虽然美中之间在各说各话，虽然台湾的官方代表没有办法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饭店里面，但是南海的问题、台海的问题、印太地区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是紧紧相扣在一起。
嗯。
而中国用8年来第一次部长出席，又用了他们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参谋长邵元明来回应这个美国的说法，他们认为说这是释放错误的讯息哈，所以香格里拉对谈讲完的并不是沟通的开始，反而是双方各自立场怎么去维系的开始。那对台湾来讲，怎么样确保2300万人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哈。那我们也希望在这国际架构上不要让台湾缺席，而在第一个印太的地区上，台湾是一个非常重中之重的位置。
好的，感谢王委员的深入分析。那么回到台北请教李华秋老师，看来这个美中两国在台面上香格里拉对话是各说各话，台面下的角力和对峙似乎也在升高。因为刚才王委员特别提到这个就在香格里拉对话举行的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演习很热闹，包括了台湾的汉光演习是5年来规模最大的。那么刚才这也提到这个中国的海事局发布了6月2号跟6月4号这关键点啊，都举行了这个南海要封锁起来进行所谓的南海军事操演。你怎么看现在整个这个美中对峙的一个情况，包括了这个贸易战战场也很热闹，打得很火热，现在是不是有可能会延烧到所谓台湾海峡、台海还有南中国海、南海这些军事的领域呢？李华秋老师您的分析。
这一次的这个香格里拉的会议，美中的国防部长的这个谈话，以及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一个
报告
的这个公布，另外呢，这几天的这一个南海军事的这个演习，再从台湾的这个汉光演习来看，整体来看啊，那么看得出来，美中之间的这一个贸易战的这个外溢的这个效应，
嗯，
事实上会不会引发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目前看起来呢，还看不到这样一个积极的这个动作，但是台面下的这一个互相的较劲啊，跟互相的这一个争取一些主导权来看的话，不排除未来在军事方面的这一个对峙会有这个升高的这个层次。那么台湾在这一个这一次的这个汉光演习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所谓演习的话，那么就是表演跟练习。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汉光演习来看，我认为啊，台湾的这个借由这个汉光演习来做一个军事的行销跟军事的整合，以及军事态度的这个展现。行销的话，就是借由这个演习，把台湾的这个军事的能力，那么向各界来展现。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汉光演习当中，整合台湾的各种部队的这一个战力，也就是积极的联合作战这样的一个形态来看的话，那么军事的整合来讲，应该也找到许多的缺点。那么从刚才的行销跟整合来看，主要就是对大陆或者是对台湾内部或国际的来展现台湾在军事上的这个态度，也就是说台湾在 第一岛链上的这个花彩列岛重要的战略位置，台湾应该在这个重要战略位置做一个积极负责任的这个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小国啊。那么台湾应该啊发展自己自我防卫的力量，这应该是台湾的必须要积极发展的这个国防的这一个体系。
嗯，好的，感谢李华洲老师。继续请教这个在台南的这个王定宇王委员，事实上您在这个立法院的外交国防委员会可能最了解台湾的这个国防实力还有整个这个演习的一个情况。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上面，特别是他讲的这个不惜一战，不只是正告民进党当局，也是针对所谓的外部干涉势力的。当然我们都知道指的是哪一方面。那么很多人就认为说，台湾的这次汉光演习当然是规模非常大的，那当中很多这个亮相的武器也都是跟美国来购买的，包括这个 F-16 V 型战机，还有这个两艘派里级的这个巡防舰，都是美国售台武器啊。更有人说，台湾的汉光演习，其实大家都知道背后美国才是这只看不见的手。你怎么看这个台湾的汉光演习，它所向这个两岸关系和美中台关系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呢？王定宇委员，
中国他们文攻武吓，对台湾来讲，这个已经不是五年、十年的事情了。我们过去这几十年来，台湾的军民事实上是面对中国的压力啊，我们在发展。那美国也好，或者周边的国家，对我们来讲就是朋友啊。但是保护台湾不能只靠朋友，还是要靠自己。所以我们每一年年度的汉光演习，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例行公事，只是这个例行公事我们在这个想定敌人可能的作为，还有对方可能的能耐上，会跟着对方的提升假想不同的状况。所以当这个中国的两栖登陆的作战有新的载具的时候，我们的想定就会有不同的做法，透过实质的从四月份的电脑用这个这套 JISATLS 哈，这个2004年采购进来的，把电脑兵推完了，到五月份再用实兵来兵推。
嗯哼。
那今年的汉光演习有几个新的东西哈？
是。
第一个，因为这两年假错讯息的干扰，在平时对民主国家的选举产生了误导跟这个干扰的作用。那如果在战时的时候，如果假错讯息的散播，造成社会混乱。我们的指挥系统混乱的话，那可能对这个面对战争可能的危机的时候，社会崩解，那根本就毫无战力可言。所以我们今年的汉光35号媒体没有注意到的一块是，我们是先用假错讯息发动攻击，这个进攻方。那台湾的政治作战的部门，我们政战局针对这些假错讯息怎么样去迅速的厘清，找到来源截断等等，事实上有进行操演，这个在媒体上比较少披露。
是。
那接下来中共发动的第一集是什么样的形态？是导弹或者其他的形态？那我们来做应对，不管保存战力或者利用战备跑道。那到最后最终的，不管是在淡水河的反渗透，到首都渭墟作战的反斩首，到反登陆，这个是在屏东的满丰演训场，或者是这个反空降等等。那事实上我们今年看到的是，我们国军他们的不管是个别装备都提升了，那在武器的形态上也有所提升， F-16V 也好，或者派里级等等。那另外今年还有一个特色是，我们女性的职业军人的比例提高。像我们在操演这一个8寸炮的时候，整个8寸炮的一个班全部都是女性的专业士兵。所以今年在台湾的汉光35号里面，把共军可能采取的作为设定科目，那整个操练下来也验证说，台湾在近两年采取全职业军人，也就全募兵的方式，那战技的熟悉，对科技武器的应用，以及在因为都是职业军人，不像以往是服役1年2年的志愿役哈，那义务役现在全部都是自愿役的，战力的盘点，整个盘点起来状况是相当的不错，也就是说职业军人的熟悉度、效率跟专业程度是有提升。所以汉光35号演习对台湾来讲，就是一个年度去考评我们整个战力，也去评估中共的提升。所以这里面的设定并没有所谓的依靠外援。当然在我们在演训的同时的时候，我们台湾海军的62特遣队 在花东外海进行我们西太平洋跟我们花东外海的防卫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恰巧美军的雷根号离开横须贺港，刚好在那个时候，他们叫做七零特遣队驶向西太平洋，好，他进行他们的夏季巡航。那这一些不管是有意或无意，如果你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香格里拉对谈里面，
嗯哼，
美国是温和但是清楚的把他的立场说清楚，而他的说清楚之前，不管是5月31号的印太的报告，或者在5月份、4月份美军大概在南海跟相关区域有3场的军演，
是
再加上台湾的汉光演习，
嗯，
这里面也牵动到的包含这次香格里拉谈话，这一个 Davidson 这个印太司令部的司令说的，他们在这边包含太平洋各个岛屿会跟他们的盟友澳洲 Australia 一起来合作，确保这些国家不被干扰，主权不被侵蚀。所以那整个大的态势拉开来，从韩国、日本、台湾一直到往南走哈，甚至于菲律宾、印度、澳洲等等哈，这一个是从美中贸易战到地缘政治到地区的安全的一个体系，似乎在建构这样的体系。
嗯，
而中国这一次这么重视，请了国防部长来到香格里拉，我觉得很可惜，他错过了一个成为一个亚洲，中国是强大的，我们承认这一点，但强大不必然要成为大家的敌人。他成为一个和缓的和平的力量，这次他的谈话他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很可惜。
好的，非常感谢王定宇委员。看来这个香格里拉对话、美国的印太报告、汉光演习，还有这个即将举行的这南海大军演，都是环环相扣的，都非常重要。那么也请网友们发表你们的评论，稍后我们会节选一些精彩的评论，请两位来宾回应。不过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继续，我就美国因素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刚刚两位来宾也都在这个前面的发言提到了，美国是我们需要特别重视的一个角色。那么，美国总统川普他已经在日前宣布了他要竞选连任了。那这可能对中国大陆来讲不是一个好消息。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王定宇委员，就是，美中目前的这种互相的争斗呢，已经从贸易战好像已经外溢到了这个。还这个军事领域了。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了，那这个中共的国防部长可以说对于这个美国的代理国防部长不假辞色。那您觉得如果说未来是川普连任的话，会不会其实进一步的升高中台三方之间的对立乃至于台海的冲突呢？
川普目前看起来是要竞选连任，那一般评估起来他连任的机会还不小啊，当然政局会瞬息万变，这我们未来还在观察。但是我们先回到一个根本，就是川普跟中国到底是不是在打贸易战。我觉得不管是我们整个印太地区各国，从财经从战略去看，我相信连中南海的中国的领导人也应该很想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说贸易战是单纯的开放市场、专利保护、汇率控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而已，还是中国跟美国之间要 demolish 要摧毁其中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哈？这个是一个判断。所以当贸易战牵涉到地缘政治，牵涉到区域安全，从奥巴马时期在整个亚洲印太地区的国家，他维持就是我跟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也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也跟他保持相当好互动关系，其中最明显就像杜特蒂总统，他可以崇拜习近平，那他可以跟美国同时在往来。可到了川普之后，这一个两边交往的这个跷跷板似乎就改变了，变成是比方说当关税被加了25%，比方说当某一些产品被禁止出口到美国市场甚至欧盟跟进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可以两边同时等边来进行的一个互动的格局，你变成要面临选择。而当面临选择的时候，再加经济，再加上地缘政治、南海周边相关的国家，加上中国的国内债务升高等等哈，这个其实就变得比较复杂。所以川普很聪明巧妙的在中国，他不管是一带一路遇到了一些挫折，或者国内的不管是个人的家庭的债举债，或者是公部门的举债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发动这个贸易战。 那中国就面对一个相当这个艰困的一个选择。而在中国投资的生意人，不管是日商、韩商、台商，甚至于欧洲的商人，也要面对一个很艰困的选择，要不要移走啊？所以川普透过这一波成功的说服美国，让美国人看到他们的失业率最低，他们的股票市场不错，然后很多就业机会回来，可是相对他们可能要付比较贵的钱买相对比较贵的产品，可是对美国来讲目前他们是得利的。而对中国来讲，这个时候到底是要一个人对抗整个连线，还是要结盟来改变这个局势，这是中国习近平的抉择。对台湾而言，现在美中贸易战又牵涉到台湾总统要选举，美国的总统要选举，而习近平是不用选举的人。而两边面对选举的时候，选民要的是什么？以往在台湾的选民要的是经济发展，而现在经济发展又变成，那你是要押宝中国呢，还是要押宝美国？连一向跟中国友好的郭台铭都跑去威斯康星投资了，在台湾本来要回台投资，年度设定的金额是2500亿，到今天为止已经超过3300亿，资金往回流啊。那美国的态势更明显，他就是要把印太地区民主自由的国家，他说的是大家可以结盟保护，那事实上他是一个新，先一个新的一个区域的结合。所以这个态势上，我觉得现在面对这个情况，要做聪明选择的，反而是中南海的当局哈，北京政权可能要思考清楚。那对台湾来讲，我们从来不是挑衅者，台湾是一个保护自己安全生存的国家发展的策略。那在经贸上，这两年确实因为中美贸易战，台湾有得到一些转单或者是转投资的效益。不过我们还是期待稳定的印太地区对各国都好，我们并不期待中国陷入泥淖里面哈，但我们只期待这个中国如果是以保护政权为思考，而不是让人民在这边和平的发展为思考的话，那未来的一年美国要选总统，台湾在选总统，那中国是用政权思考而不是用人民的发展福祉思考的话，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些危险的事情。
好的，谢谢王定宇委员。那么回到台北，那么刚刚王定宇委员已经为我们分析了美国的目前这个印太情势，还有台湾的一些因应的指导，我们也想就同样的问题来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那么其实美国这个印太战略说穿了其实是针对中国大陆一带一路而来。那么比较这两个战略的这个报告来讲的话，特别这一次这几天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报告里面，是少见过去以来的美国官方的报告里面多次提到跟台湾有关的。那么这里面提到美国寻求与台湾建立强而有力的这个伙伴关系，这是过去少见用官方的这个正式报告里面提到这样的。那也就代表了未来台湾在印太战略里面应该会有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可能是一个积极而重要关键的这个角色。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是一个小国，那么它可能影响力就没那么大，那未必。以色列就是一个小但在军事上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国家。第二个的话，这一次的这个印太战略的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坚持基于这个规则的国际秩序对美国的利益很重要，其中包括一个强劲民主与繁荣的台湾。那么这一段我认为对台湾来讲很重要，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发展 soft power，把台湾的民主跟繁荣人权结合军事的力量，结合军事的这个文化跟战略，形成一个软权力，在这个软权力当中做我们强力的这个后盾。那么未来，因为坦白讲，中共的硬权力非常的这个强大，但是呢，它的软权力其实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在民主、在人权、在自由这个软权力，它是非常的薄弱。这也是未来它在强力的、强大的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一个底下，它的社会控制的问题啊，跟它的这个软权力会有绝对的这个正相关。如果它的社会控制不好，它的软权力没有办法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控制，这也是未来中国有可能有一天走向崩溃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讯。第三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印太战略报告里面特别讲到忠实的执行台湾关系法，那么这40年来这个台湾关系法，对中国大陆来讲，他们是很 care 的。 所以呢，对中国大陆讲，它不叫做台湾关系法，它叫与台湾关系法。既然那个与的意思其实就是把台湾给降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印太战略对台湾来讲是很重要的。嗯
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多宁。
好的，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网友的评论，我很简短的摘要性的念几位，然后请两位来宾回应听众、观众和网友们的观点，然后跟我们上半场要做总结了。第一位网友 And 他说，即使经济发展，只要台湾分裂出去，对中共来说就是历史罪人，所以台湾牌是中共的痛处。民国1945，这网友说，台湾将在贸易战中获利，因为美国和台湾应该会签双边贸易协定。蔡英文已经有明确了，供应链对台湾有利。另外一位网友他说，中美贸易战打击了，肯定会出兵台湾，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对美国警告了。另外一位网友说，转移国内矛盾最好的方式就是开战，不管哪个国家都一样，美中也一样，台湾人民要做好准备了。另外一位姓王的网友他说，在中共眼中，俄罗斯是自己人，俄罗斯占再多台湾中国的土地也没有事，因为那叫不忘初心，但是台湾就不一样了，一亩地都不能少。Capran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人一定要听清楚魏凤和所说的话，毫不含糊威胁台湾甚至是美国，如果明年再选个内应，中共就是吃定台湾了。 Jerry 这位网友他说，今天的中共专制腐败非常的严重，一旦统一的话，台湾人的命运跟西藏一样。下面这位网友他说，台独最大的推手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自己，台湾人心早已经离中国越来越远。大陆人生1962这位网友说，这个在和平的条件之下，台海和南中国还是中美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唯有一战。最后这位谢义云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和日本不会让台湾沦为共产党政府的军事基地，因为了解二次大战历史的就知道，台湾海峡一旦沦为中共，日本、韩国也都将沦陷。请两位来宾回应并给我们上半场进行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王定宇王委员，非常简短的。王委员，
我刚才听到这些网友留言，我觉得很感动，我要谢谢他们，谢谢他们的提醒。就是在台湾面对民主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那都是台湾2300万人的自由，但选择一个怎么样不要变成呼应让国家去主权化、让台湾消失不见的政权，这是台湾人民要很聪明的听见这些建议。另外西藏也好，或者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也好，甚至现在的香港也好，中国讲再多漂亮的话，你没办法去掩饰这些被你收为统治一部分的人面对的改变跟悲惨的命运。那至于所谓的唯有一战，我觉得中共自己要想清楚，当自己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当人民期待和平繁荣富裕的生活的时候，为了维系政权，把内部矛盾外消化，用外在冲突来解决内部矛盾，而你面对的是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联手携手合作，那最后倒霉还是人民。所以我觉得中共政权静下心来想清楚，对自己的中国会比较好一点。
好的，感谢王定宇委员。李华秋老师跟我们上半场简单的总结。李老师，
我还是要重申，小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应该建立在自主防卫的软实力上，再加上人民对国家的支持，以及战士的作战意志跟战斗决心，也就是提升精神战力，对一个小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带您关注台湾总统大选的最新发展。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又进入了选举热季，民进党党内初选进入割喉战，蔡英文总统的连任之路备受考验。高雄市长韩国瑜昨天在台北举行大型的造势活动，现场聚集了数十万名的支持者。韩国瑜说，他要把凯子外交变成发财外交，并誓言要为中华民国 粉身碎骨。但就在各路人马角逐总统大位的同时，美国商会日前发布2019台湾白皮书，提醒台湾社会，鉴于过往的经验，接下来超过半年的时间，选举都将独占台湾社会的关注目光，可能会陷入所谓的政治假期，妨碍台湾政府的正常运作。美国为何在此时提出这样的警告？是否担心台湾陷入政治空窗，进而影响到美台之间的关系？台湾2020总统大选又是否将成为华盛顿与北京大国角力的一个关键点呢？今晚我们海峡论坛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委员，另外是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在中广和我们一块参与讨论，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定宇王委员啊，你怎么看这个韩国瑜昨天这个挥军北上，在这个凯达格尔大道的造势活动啊，声称这个是韩流在线，有40万人这个在现场。那么您认为这对台湾2020总统大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各界又是如何解读韩国瑜批评民进党政府所谓凯子外交的发言呢？王委员，
韩国瑜昨天这场造势活动，当然很多人对人数有不同的计算方法，但我觉得，撇开人数计算这个细节，它是一个成功的造势活动啊，那动员的很成功，自动自发来的人也不少，所以可见韩国瑜尽管他在高雄市长任内建树不多啊，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来市政有什么表现，那他的选高雄市长的时候政见大概到目前为止跳票率是100%哈，但是对韩粉支持韩国瑜这一个气势来讲，似乎还是在的。而这一个威胁到的，事实上韩国瑜这场造势并不是挥军剑指民进党，这场造势是剑指国民党党中央跟郭台铭，所以郭台铭马上那边就有回应，甚至于计算人数只有6-7万的也是郭台铭的粉丝页所反映出来的。所以一场成功的造势活动，那牵动的是中国国民党他们内部，现在目前竞选总统看起来朱立伦越离越远，那郭台铭似乎要想办法要趁势要追过韩国瑜哈，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另外一部分，韩国瑜对外交的批评就如同他以往，事实上他对外交也好，国防军事也好，也许需要再多用功一点哈。事实上在台湾援助其他国家，如果你把一些援助当作撒大币撒钱凯子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我们单纯就金额来看，或者占 GDP 的比率来讲，台湾都远远比日本美国低很多，所以哪来的美国日本是所谓的这个发财外交，台湾的是凯子外交，那数字就不对哈。那第三个就是台湾现在面对外交最大的困境，不在于你要用什么样的形式跟人交往，而是在于中共打压花资源的力道，以及美中台之间的三边的关系。以太平洋岛国来讲，美国、澳洲跟台湾形成一个隐形的同盟，在那维系台湾南太平洋的邦交国。以拉丁美洲的国家来讲，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甚至于邀请拉美国家台湾的邦交国到白宫，告诉他们跟台湾的邦交对美国来讲有多重要哈。那中国同样的在那边撒下了大量的资源、人力、物力，从巴拿马一路想要把拉美从美国的后院变成中国的前进基地，所以这都是在国力角力下，不是一个所谓的发大财外交或者所谓凯子外交就能够去解决，甚至能去解释这一切。所以韩国瑜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会选举的人，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成一句口号，就凯子外交变发财外交。这一招在去年2018年的其中选举，台湾的地方选举有效。但是因为高雄发大财是一个口号，经过了5个月的验证，不管迪士尼也没了，阿诺也没了啊，各种东西都没了，甚至于在议会被质询的时候讲不清楚啊，所以这个时候再提出来所谓的发财外交，到底对他来讲是用一个简单的口号号召选票，还是效应递减？我觉得这两天来看郭台铭跟他民调的消长，应该就会有答案。目前是郭台铭在上涨， 韩国瑜在下降，但是还有一点点领先距离。对，
好的，感谢王定委员。那么台北的李华智老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韩国瑜昨天在凯道的大型造势啊？那么刚才王委员说，这个韩国瑜挥军北上，不是剑指民进党，是剑指国民党的党中央啊。那么我们也知道，除了韩国瑜之外，民进党自己党内的初选蔡赖之争也进入了所谓的割喉战。另外，台北市长柯文哲还有刚提到郭台铭、鸿海董事长也是动作频频。老师，您怎么评估这个蔡英文总统想要连任，看来似乎面临的是内忧外患的一个情况呢？李华智老师，
是。那么从昨天的这个韩国瑜他们办的这一场造势的这个活动来看，再度的凸显去年11月24号台湾人民力量的这一个伟大。也就是说，这一场选举第一个，我觉得。昨天这个活动，第一个是正告当前的这个执政当局，人民的不满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第二个的话，我同意刚才王定宇委员的这个说法，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并不是支持国民党，而是支持韩国瑜个人。也就是说，去年韩国瑜的这个效应，救了国民党的这个县市首长的这个选举，才会有15席这样的一个席次。第三个的话，我认为呢 ，People's Power。台湾人民展现的这个力量，是要表达台湾人当家作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借由这场这一个活动以及去年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告诉国际间的大国不要介入，不要干涉台湾的选举。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是非常高的。第二个的话我要强调的说，从这场的这一个活动来看，会不会对未来的这个选举产生很大的这一个政治的效应？当然，初期来看应该会。那从这场活动来看，我认为啊，韩国瑜的这个初选呢，应该有机会过关，但不代表他未来的这一个政治成为候选人之后，参选到明年1月11号的这个选举，他就能够轻松的过关，不一定。反而啊，这场活动可能是韩国瑜要面临更多的这个攻击跟指责的开始也说不定。因此呢，第三个我认为呢，这场活动凸显了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之外，也要让中共也好，美国也好，对台湾的这个选举啊，那么我过去也曾经讲过，对台湾的选举来讲，美国打的是民进党的这个台湾牌，中共打的是国民党的台湾牌。我个人认为啊，这两张牌啊，美国跟中共都不应该打，由台湾人民自己来打才是对的。
好的，这个李华智老师说，这在台湾选举当中，美国打的是民进党的台湾牌，而北京打的是国民党的台湾牌，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看到，的确，华盛顿是非常关心这次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包括台北的美国商会也发布了白皮书，表达担心台湾会因为选举而陷入所谓的政治空窗期。那么，美国商会是提醒台湾不要陷入这样的政治假期。究竟华盛顿背后想要传达怎样的讯息？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的来请教。我们今晚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这个王定宇委员哦，就是目前来讲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个除了我们想了解的这个国民党刚刚的情况，您刚刚已经为我们分析过了。那么民进党的内部，民进党现在是执政党，但是好像这个蔡赖之争啊，大家还是看得这个相当的惊心动魄。那您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想跟你们尤其您现在又在台南，想请您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民进党现在目前的一个初选的状就是一个初选的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是不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剖析呢？请王定宇委员。
两个字形容现在状况叫做闷烧啊，就闷着锅子在那边烧。因为对民进党来讲，一个尴尬的状况是现任总统是民进党籍，那现在挑战现任总统的是担任过他行政院长的赖清德。这样的挑战让民进党在宣传政绩，比方说我们刚公布台湾在4月份的国际观光客哈，破了国家有史以来最高的纪录，成长到110.1万。但这时候你宣传这个，你在内部竞争的状况下，执政的成绩很难去发酵。那尤其民进党在党内初选，国民党也在党内初选，两个党在党内初选的时候都是自己人砍自己人，这时候唯一得利的就是柯文哲，他只要喊蓝绿一样的时候，他的票就往那边去了哈。所以很明显，在5月份就看得出来，柯文哲的民调开始往上走，反而蓝绿政党的满意度是往下掉， 这个是蛮符合台湾社会的现况。台湾人不太喜欢看人家吵架啊，尤其自己家人在吵架的时候，你会不耐烦的想要转台移走。第二个，民进党的初选相较于国民党来讲，规模跟厮杀的程度其实低很多，毕竟赖清德跟蔡英文两位共事过啊，那彼此都还蛮约束的，采取君子之争。目前比较激烈的反而是一些外围团体在敲边鼓的时候动作比较激烈，而在民进党内部，不管是六十几席的国会议员或者是地方县市首长，其实都相当约束彼此，不要去攻击对方，不要把初选变成敌我关系，而应该是一个竞合的关系。就在6月10号到6月14号，也就是再过两个礼拜，民进党的初选就结束了。初选结束了，总统候选人会产生。目前民进党支持者的焦虑是在于谁会出现，反而不是那个竞争的厮杀的气氛在焦虑。因为现任元首跟前任的行政院长的党内初选，这个初选结果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它不是影响民进党内部，它可能影响到现在正在执政的政府，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支持的焦虑之所在啊。所以未来这两个礼拜，我们还是期待在有限度的竞争下，君子之争，那把政府维持稳定。因为我们经过3年的整个整顿，到现在今年应该是要看出一些成果了哈。那最后一点我要提一点，就是说，国民党跟民进党现在面对初选都产生一个状况，就是一个新的挑战情形。比如说国民党长期培养的精英政治人物朱立伦、王新平，他们已经是身经百战，经过检验，平常心讲，我们撇开党派不说，都是一个党内等一的好人才。但是面对一个突然间异军突起半年爆红的韩国瑜，面对一个过去是以经商闻名的富商巨贾突然间挑战，竟然长期培养的精英就把它变成甩到很后面去，这是一个颠覆既有架构的一个状况。那民进党也是，就是蔡英文总统现任的元首，我们史上第一次现任元首有党内初选的竞争，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局势。那这些新的局势是不是因为资讯化啊，加上我们现在网络时代新的媒体资源工具越来越多导致的改变，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去观察，因为这一股新的变化，最终它搞不好还会影响2020的总统大选的结果。
嗯，好的，谢谢王定宇委。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老师，柳华侨老师，我们很简单的谈一下，就是在大家都忙选举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这个给基于北京可乘之机呢？你的看法？
在这个选举的百忙当中啊，会不会给北京有可乘之机啊？我想北京对台湾的这一个可乘之机啊，随时随地他都在找可乘之机，只是这个时间点、这个时机点是不是他能够用得上，或者是国际的这一个视听是不是他能够找得到。如果没有，我想北京找的时机应该不会是一个好的时间点，反而要靠总统选完之后，未来总统的两岸政策才是他应该找的时间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多宁。
我们有很多网友的这个评论，不过我只能简单选两位，然后就请两位来宾简单的点评，并跟我们今天下半场也做总结了。无名这位网友他说，韩国瑜即使赢得大选，但对台湾和大陆在两岸问题上，韩国瑜不能妥协，因为有大多数的台湾人民是不会支持的。另外这位拼出徐这位网友他说，台湾其实没有政党支持一国两制，事实上只有支持中华民国和支持台湾独立的这两个区别而已。那么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回应啊，并给我们做个总结。尤其是现在台湾总统大选自己选得很热闹，但是华盛顿跟北京看的好像也在旁边很着急，请来宾跟我们点评一下北京跟华盛顿的态度。先请在线上的王定宇王委员简单的。
在台湾，我觉得主张中华民国或者主张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两类人应该要合作，因为我们是共同2300万人。那这样的焦虑来自于对国家的关系，也因为台湾的公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所以这个焦虑才会存在，这也是民主可贵的地方。
好的，李华秋老师。
是这一场选举啊，关乎到两岸关系的稳定，关系到美中之间的这一个较劲，所以我相信台湾人一定会展现人民的力量，告诉国际社会，告诉台湾内部，人民的力量有多重要。这场选举选出来的总统是要能够稳定台湾的经济，稳定台湾的社会，让台湾民过好日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华瑞老师，也感谢线上的王定义委员，也感谢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听众观众可以在社交网站上收看节目的精彩片段，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明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将为您邀请到当年解放军的军官现身说法，回顾六四屠杀的真相，请您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